极品夫妻啊，他们的来头也是非常大的。在这个案子里面，其实谁都欺负不了谁，因为双方背景都很硬。极品夫妻他们最大的名气就是来自郭台铭。那极品养生网的官网上面呢，明确的说明了永林农场、永林选物、永林有机都是他们所成立的品牌。感谢金主爸爸、钻石妈妈，谢谢你们。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再敲碗了，我们的会员制上线了，现在就加入会员，记得在网站上加入，避免被抽苹果税哦。大家好，Sandy，这几天呢，我发了一个脸书贴文，就流量超级的大。我们团队人就说，哎，那你不如做这个题目吧，流量很大，大家都很关心。哎，是什么题目呢？就是艺人陶晶莹呢，她开直播哭诉她做食品品牌辣杯杯就被坑了。那因为我自己在电商产业待过嘛，对零售产业算是熟悉。那今天我们就要来讲一下陶晶莹她到底有没有被坑？那现在有很多艺人都推出自己的干拌面啊、食品品牌，他们有没有被坑呢？今天我们还会带大家看一堆食品股餐饮股的财报，保证今天收获满满哦！如果你想要做食品的生意，或者你的亲友要做食品的生意的话，你一定要传我们的影片给他们看哦，才不会踩坑。我们知道啊，有很多艺人他们都想要开餐厅，因为他们会担心有一天如果自己不红了该怎么办呢，所以呢他们就很想要有一个生意来做做啊，会比较有安全感啊。哎，可是艺人不熟悉食品餐饮业啊，所以我们就经常听到艺人投资赔钱的新闻。直到我这一次仔细看了陶晶莹的这个诉讼，我才发现啊，你不熟的产业你真的是不要乱碰。哎，陶晶莹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其实就是她呢也想要做食品餐饮的生意，所以呢她跟老公李李仁，她找了另外的三个朋友，其中有两个人呢是夫妻，他们是极品养生公司的老板和老板娘。这个极品养生呢，他们大有来头，他们就是郭台铭永林农场品牌呢也是跟他们合作的。极品养生购物网上面呢最有名的产品就是无毒虾和福贵糕。你看哈，这个福贵糕的产品文案呢，它就是主打红海郭董一家人逢年过节商务拜访的伴手礼，搞得我还一度认为这个是郭台铭的公司嘞。那陶晶莹和李李仁呢，他们找来了另外一个朋友，那他们呢和极品夫妻总共五个人，在2021年成立了一家叫做辣杯杯的公司，五个人各自持股20%。陶晶莹派的股东有三个人占60%的股权，那极品夫妻是40%。虽然极品的董事长刘吉仁呢，他是担任辣杯杯的董事长，但是呢，极品夫妻要跟陶晶莹吵架起来的话呢，理论上陶晶莹都会赢，只要陶晶莹掌握的这三个股东都不跑票，股东一表决60-40，极品夫妻其实是控制不了这家公司的。那这样的一个经营组合呢，说真的我认为非常好。极品夫妻有郭台铭的加持，又有做产品的经验，那陶晶莹和李李仁的传播能力在台湾也是非常大的流量，你有产品有宣传，这个公司它成功的机会就会比较大。辣杯杯在2021年成立，2022年呢他们就在星光三月南西店的小吃街开了一家店，专卖麻辣烫和麻辣点心。那他们也有开电商哦，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卖的东西。哎，好像真的很好吃哎，有麻辣豆腐鸭血、麻辣牛腩咖喱、麻辣纯素臭豆腐。陶晶莹还自己开直播宣传，边吃边宣传，店铺立刻爆红，生意好得不得了。产品都还没有上架，电商预购就爆单了，小吃街的人潮大排长龙。哎，那这么好的生意，为什么做不下去了呢？啊，竟然是为了300万！我太震惊了，两边都是在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一边有郭董当靠山，一边是台湾电视综艺大姐大，双方竟然会为了300万撕破脸告上法院，动员媒体互相指责。陶晶莹还边直播边哭，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其实问题呢就出在辣杯杯贩卖三款零食，这个辣杯杯啾啾啾、麻辣嘶哈嘶，还有香辣咔啦咔。其实这个零食呢，大家可能都有吃过类似的东西，就是两条鳕鱼香丝中间夹芝麻的一种点心，我们去日本玩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种点心嘛。那还有香辣的芝麻果仁饼干，其实这些零食都不是你没见过的东西，这个经常看到嘛。但是呢，黄金组合来卖就是有效啊。他们第一年开业呢，这三种零食就卖掉了30,000包，那辣杯杯第二年就继续交货继续卖，总共卖了469万元。这个时候呢，极品夫妻就丢来了一张发票，请款315万元。他们说呢，麻辣啾啾啾一包33.5，咔啦咔一包50块，嘶哈嘶一包30块。那这些货品的成本呢，总共是315万，请付钱。 哎，陶晶这个时候就傻了，他们卖了469万，但是这一批货的成本竟然是315万，你一除就知道它的进货价是67%。任何做过零售生意的人都知道，这个进货价是很难赚到钱的。我自己以前在中国最大的电商公司工作过，认识很多各行各业的老板，几乎只要是零售业，你的进货价不能压在40%以下的话，你这个生意基本上就是赔钱的。因为你不只是要进货，你还要付员工的薪水，你还要付电商的上架费、包装费、物流费。你的进货价如果不能压低，你根本就付不出其他费用，你更不用说你还想要赚钱了。那陶晶莹到了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哎，原来这批货呢是极品夫妻从食品代工厂拿过来的。食品代工厂卖出来的时候呢，这批货是217万元，那极品夫妻呢加了98万元，再转手卖给拉贝贝，从中赚了一手。那这个时候呢，陶晶莹就非常生气，他说我们双方根本没有讲好进货价是多少，这个价钱实在太高了，我不能付。他不付钱呢，于是陶晶莹就被极品夫妻告上了法院。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陶晶莹方面他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但是呢，我们看事情绝对不能只看一面，一定要听听对照方，也就是极品夫妻他们是怎么说的。那极品养生网的这对夫妻呢，刘吉仁和白佩玉，他们也是商业圈子里面有名气的人呢。我一写脸书贴文，第二天就有一个我的朋友打电话来跟我说，哎，他们俩是好人呐，很提拔人的。但是呢，我在这边要说一下，我们要看案子哈，就要照案子来说案子。我相信大家一开始会合作，应该都觉得对方是好人嘛。但是呢，现在翻脸了，双方一定都觉得对方是坏人。就商业纠纷呢，其实都是这样，一开始呢如胶似漆，最后拔刀相向。所以呢，我们看案子的时候呢，只能来看谁有道理，谁好谁坏呢？这个是上帝才能判断的事情，我们就只依照这个商业的道理来判断案子，我们判断不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极品夫妻啊，他们的来头也是非常大的，在这个案子里面其实谁都欺负不了谁，因为双方背景都很硬。极品夫妻他们最大的名气就是来自郭台铭。大家知道在疫情期间啊，郭董曾经花费巨资捐赠了 BNT 疫苗出来，那他是用永龄基金会的名义捐赠出来，所以大家都知道永龄其实就是郭董的品牌嘛。那极品养生网的官网上面呢，明确的说明了永龄农场、永龄选物、永龄有机都是他们所成立的品牌，这就导致我一度还以为这个就是郭台铭的公司。哎，直到蛋荒的期间呢，郭董曾经痛批政府为什么连鸡蛋都买不到。当时呢，民进党立委林楚英他也批评郭董，他说：“哎，全台湾都买不到蛋，可是郭董的极品养生网上面竟然在卖12颗228元的鸡蛋啦。”双方吵来吵去，那一般大众才慢慢发现啊。原来这个不是郭董的公司，而是郭董的爱将 Amanda 刘幼彤呢，就是他之前选总统，就刘幼彤一直出来帮他发言嘛。那这个刘幼彤他在极品公司担任董事，所以双方呢才会有那么多的合作关系。所以呢，极品养生网也是来头很大的，不是你陶晶莹可以随便污蔑的。哎，那极品夫妻他们是怎么说的呢？其实他们有多次接受《镜周刊》的采访，他们主要的诉求我整理一下哈，他们说呢。这些零食一开始就是股东们一起试吃才决定的，不是他们两个自己可以决定的，这个是大家都同意要生产这三款零食他们才去找代工厂。诶，我觉得这个诉求很正确啊，因为他们只有40%的股票，他们不能决定嘛，所以一定是多数股东决定的。他们的第二个诉求是什么呢？他说诶，我开公司，我帮你想产品，我拿我的时间，我拿我的 know how 出来，我还给你介绍相关的厂商，我有研发的价值啊。虽然你是名人，你有宣传的效益没错，可是产品从零到一是我做出来的，我们收研发费用很合理吧，我拿你30%的毛利率，这个是食品业的常态，我如果不收你钱，我用极品养生网免费帮你做事，那我不是对我极品公司的股东背信了吗？我不是掏空了我的公司吗？研发产品要收费，这个很合理吧。哎，听起来很合理哈。那他们的第三点诉求呢，他们说陶晶莹不但不给货款310万，迟迟不付钱，还要我们无偿转让股权给他，货款股权一口吞，完全没有道理，做人不能这样，真的是深感遗憾，请你赶快把315万元的货款还给我们，不要再东扯西扯。嘿，三大诉求缺一不可，听起来也好有道理哦。陶晶莹是艺人，他们艺人应该不会做产品吧，所以呢产品似乎都是极品做出来的，那极品收研发费用有什么不对呢？一切不是都很合理吗？ 哇，各位观众，两边讲起来各有各的道理，你觉得谁讲的比较对呢？如果今天是你遇到这种事情，你要怎么办？知道要分析这个案子的关键，你一定要了解上下游厂商跟品牌商之间的关系，不然呢，你一定会吃大亏的。现在呢，我们来整理一下，其实辣贝贝这个公司它就是品牌商，它直接面对消费者，它要开店要开电商，它都是用辣贝贝的招牌在开的。那消费者是直接跟辣贝贝买东西，因此辣贝贝就是品牌商。而辣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在开的，那消费者是直接跟辣贝贝买东西，因此辣贝贝就是品牌商。而辣贝贝呢，它是跟极品公司进货的。极品公司在这个供应链关系里面呢，他们是做研发产品的工作，他做配方啊，选材料啊，定口味啊，然后呢他们在下单去给代工厂生产，所以呢这整条供应链是这样的，辣贝贝是品牌，它往上游走就是极品，极品再往上游走是他们用的代工厂，叫做大田海洋这家食品代工公司哈。大田出货的时候是217万出给极品，那极品研发商的角色他加了98万的利润上去，315万卖给辣贝贝，所以呢，它的毛利率是98万除以315万，它拿到了31%的毛利。所以呢，他刚刚诉求，他说：“哎，我收30%的毛利率，这个是食品业常态，很合理，就是这么算出来的。”好，那这边呢，我们就遇到了最关键的问题，我来问一下哈，请问大家正在看影片的观众们，大家认为哈，在这个上下游供应链关系里面，哪一个厂商他需要的毛利率最高，他才能生存呢？是品牌商，是研发商，还是代工厂呢？我相信哈，很多人应该都可以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得到答案。譬如说，苹果手机呢，它是拿最多钱的，那帮他代工的厂商，像是富士康啊、组装厂啊，他们的毛利就差了一大截。哎，这是为什么呢？大家想想看哈，我们走进一家 7-11， 我要买一瓶饮料，我走到大冰箱前面，哇，那是几百种饮料放在我的面前哎，要我选哎，我一个消费者要从这几百种饮料里面选出一种，这对品牌厂商来说，这就是最困难的时刻。几百种饮料都要争取我一个顾客，每一种饮料背后每一个品牌就是一个团队，那这个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几百个团队他们现在就在抢我手上这一瓶饮料的位置。哎，可是呢，这些做饮料的工厂，他们就不是几百家工厂的事情哦。因为一家工厂它可以做很多种饮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买的饮料到底是哪家工厂做出来的。哎，可能我们看到这一整柜几百种的饮料，其实他们背后呢，只来自5-6家或者是7-8家的代工厂。因为工厂可以帮各种品牌做饮料嘛，所以呢，工厂它面对的这个经济规模、这个市场的 size 就比这个品牌商要大的很多。那所以在一般正常的情况之下呢，品牌商它是需要最高的毛利率，因为它的市场会被瓜分到最小，它要争夺一个一个消费者的决定，他们手上的这一瓶饮料的订单。可是呢，在背后做产品的工厂，它的市场规模相对就大很多，消费者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些工厂。可是我们看到这些饮料啊，它很可能就是来自同样几家工厂做的。你做一个品牌就要养一个团队，那工厂它虽然也是要养很多人，但是呢，基本上就是5-6个工厂或者是7-8个工厂的竞争。那其实呢，就是因为品牌商跟工厂他们瓜分到的市场规模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理论上哈，越上游的厂商它的市场规模会越大，那它能够同时卖给很多品牌的厂商，那它的毛利率要求通常也会比较低，因为它要跟其他的工厂竞争嘛。但是呢，品牌商的毛利率要求会是最高的，因为一个品牌背后就是一个团队，你如果毛利率不够高，你是做不了品牌的。那当然也有很多例外啦，像是我们台湾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它这种全球唯一技术的厂商，你不找它做你就不用做了。那这种上游厂商它可以要到很高的毛利率，它市场规模也高，毛利率也高，台积电的毛利率都已经50几%了，但是呢，这种事情是世所罕见的事情。所以呢，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很佩服台积电？因为它真的就是强。 我们来看一下哈，食品工厂财报，那我们就可以大概的了解到代工厂毛利率大概是抓多少。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我们在 7-Eleven 买的这个御饭团，其实它不是同一集团做的。你看啊，同一集团那么大，但是小七里面的御饭团却是找联华食品这家公司做的。联华食品呢，可以说是台湾食品代工业的龙头厂商了。就连统一集团，它有那么大的食品厂，它也得要找联华来帮它做三角饭团。其实联华呢，自己它也有很多品牌零食，因为呢，我们知道做工厂其实是受制于人嘛，毛利率最低，你还要服务客户，还要跟其他厂商竞争杀价。那所以呢，台湾的这些上市柜的大的食品厂，他们多半都会做自己的品牌，像是联华食品啊，它就有原本山海苔、可乐果、卡迪娜、万岁牌、开心果，这个都是他们自己的品牌。他们掌握住一部分的消费市场，自己还有工厂，那品牌呢就不用被剥一层利润，全部都可以收到自己的口袋里面。所以呢，台湾的大食品厂它都会有自己的品牌，像是我们去年做过泰山集团影片嘛，他们也是有这个泰山八宝粥啊、泰山仙草蜜嘛。但是呢，像御饭团这种东西呢，他们就是做代工。你看哈，联华的营收比重，休闲食品占了一半，这个是毛利率比较好的业务哦，因为它既掌握品牌又掌握工厂。那鲜食类的这个部分呢，他们就是做三角饭团啊、便当啊、凉面这些东西，这个呢就会是他们需要过一手卖给便利商店上架的产品，那它的毛利率肯定就会比较低一些。这个呢就是联华食品整个毛利率的结构。联华呢也是一个大家纯股族爱买的股票啊，因为它的生意很稳定嘛，股利也不错，只是最近三年它遇到通货膨胀，所以它股利才降下来，不敢发那么多钱嘛，怕以后要用钱。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联华食品，台湾食品代工的龙头，它有自己的品牌，也做代工的业务，还是统一超商这种超强集团的御饭团生产商？请问一下，联华食品的毛利率有多高呢？哒啦，连续两年都是23%。这已经是毛利率比较好的结构了哦。他自己有很多的品牌，但是他也只能做到23%的毛利率。哎，你可能会问啊，以前可能更高啊，因为通货膨胀可能吃掉他的利润嘛。好，我们把疫情之前的五年财报都找出来了，在2014到2018年之间，联华食品的毛利率一直都在20%、21%这种水准。好，这集影片的知识量已经太大了，影片也已经太长了。下一集影片我们会带你看看其他食品厂商的财报，还会详细的分析陶晶莹和吉品夫妻他们各自踩了什么坑，为什么会发生今天这些争吵呢？下一集影片更精彩，赶快传给你正在做生意的朋友吧，避免大家踩坑了。这周呢，我们的会员影片就是在讲2024年的股市到底是大凶之年还是大吉之年呢？我们会分析一下，如果你看到了哪些征兆是吉兆，哪些征兆是凶兆，很精彩哦。下周的会员影片呢，我们还会讲美国流行天后泰勒斯他是如何拯救了去年一整年的美国经济。加入我们的会员就可以每周看到精彩的专属影片哦，赶快加入会员吧。喜欢我们影片请记得帮忙按赞，还有记得按订阅频道加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再见，拜拜。